第六章，监牢。异象最能保守人不受惧怕蒙蔽。霎时间，我已站在监狱的大院内，西围墙之巨大前所未见，不仅绵延不见尽头，而且又高又厚。围墙前还有栅栏和利刃，数百尺高的墙垣上，每隔几百尺就有一座守卫塔，每座塔前都有卫兵，只是距离太远，看不清楚他们长什么模样。此地又灰又暗，正好完全反映出站在监狱院中无数人群的模样。院里到处都是人，各依其类，一群一群地围坐着。这群是年老的黑人，那群是年轻的黑人，白人也一样，老少分群而坐，女人同样分门别类。这情况好像每个种族都一样，凡是具备可分门别类的特征者，皆分群而坐，除了幼童以外。在人群中间有很多人在东张西望，到处游走。仔细一看便明白他们是在寻找哪群人跟自己最像，可以认同的。然而，显然这些分群而坐的人都不轻易让外人加入。更仔细观察后，我发现这些人都有旧伤的痕迹，他们都曾受过很深的伤害。除了小孩以外，所有的人都是近乎盲目的。七能见度只容他们留在小群中，但就算在自己所属的群体中，他们还是一直要找出别人也跟自己有哪一点不一样。只要找出一丁点不同，就开始加以攻击。他们看来又饥又渴，而且都病了。我走向一位年长者，问他为什么大家都被关在监狱里。他满脸震惊地看着我，郑重地强调他们不是在监牢里。为什么我会问这种愚蠢的问题？我指出周围的高墙和守卫。他回答说，什么高墙，什么守卫。他望着我，那神情就像我刚才大大侮辱了他似的。我晓得，如果我再问下去，铁定会遭到攻击的。我以同样的问题去问一名年轻妇女，也得到相同的回答。我这才明白，因为他们的眼睛几乎是瞎的，所以根本就看不到高墙和守卫。这些人一点也不知道自己身系囹圄。守卫，我决定去找个守卫来问问，究竟为什么这些人会被关起来。当我走进高墙，便看到墙上有很多洞，足以爬进爬出。走到了墙脚下，我发现盖得凸凹不平的墙可以让人轻易攀登，谁都爬得上去，只是没人尝试，因为他们都不知道自己是被囚的。当我抵达墙头，便能眺望远处，阳光正普照大地。监狱院中却照不到阳光，因为墙太高了，又有乌云笼罩。我看到院子的尽头有火光跳跃，那是孩子们聚集的地方。那些火堆冒出的浓烟笼罩院中，使得墙下的阴影处形成一团阴沉透不过气来的浓雾，不晓得那是什么东西在燃烧着。我沿着墙头一直走到守卫的岗哨。令我惊讶的是，这守卫的衣着却显示出他们的身份应该是传道人或神职人员。他看到我走来，并露出惊讶的神色。我想他可能以为我也是守卫。先生，请问这些人为什么被囚呢？我问。这问题令他吃了一惊。我看到恐惧和怀疑如黑布从他上头照下来。什么被囚？他回答。你到底在讲什么？我是说这些被关在监狱院中的人。我说我也没想到自己这么大胆。显然你是监狱的守卫，因为你站在岗哨上。可是你为什么穿这样的服装呢？我又接着说，我才不是监狱的守卫，我是福音的执事，我不是他们的守卫，我乃是他们的属灵领袖。这不是岗哨，是神的家。如果你认为你的问题很好笑，我可不觉得。他抓起枪，好像准备朝我射击。打扰了你，真对不起，我回答。我感觉他真的会举枪射击的。一面走着，我还一面想，待会儿可能随时都会听到枪声吧。那人非常缺乏安全感，我知道他一旦感到遭受威胁，很可能不假思索便开枪。看得出来他是真心的，他真的不晓得他就是守卫。学校教师，我沿着墙一直走到我觉得够安全的距离，才回头看那传道人。他正在岗哨前 踱步，显得大受刺激的样子。不晓得为什么我的问题会令他那么不安。显然，我的问题并未开启他的眼睛，使他看见不同的事，反而使他更没有安全感，更死气沉沉。我一边走，一边兴起一股迫切感，韩愈找出究竟是怎么回事。我暗自想着该如何斟酌字句，才不会又冒犯到下一个守卫。走进下个岗哨，那守卫的外貌又叫我吃了一惊，不是传道人，而是大约25岁的小姐。小姐，可否请教您几个问题？我探寻道。当然，有什么我能帮忙的？她以一种于尊降贵的姿态说，你是家长吗？不是，我答道，我是个作家。我想我应该给他这个答案才对。正如我所预料的，此一回答引起了他的注意。我可不想犯和上次同样的错误，直接了当的称那传道人所站之处为岗哨。这回我问那小姐为什么要站在那里，她脱口而出地回答了我的问题，而且似乎很惊讶我竟然不知道。我在学校里教书，老师站在学校里岂不是最自然不过的吗？原来这是你教书的学校，我指着岗哨答道。没错，我来这里已经3年了，我可能会把一生都投注于此，我热爱我的工作。最后那句话听来太机械化了，我晓得如果再追问下去一定会有新发现。你是教什么的？一定是很有趣的科目才会让你想要穷毕生之力投身教育。我教的是科学概论和社会研究，我的职责就是塑造这些年轻心灵的哲学观和世界观，我所教的能够督促他们一辈子。你写些什么呢？他问我。写书，我答道，我写关于领导方面的书。我心想他接着会问我什么。我知道如果我说领导方面的基督教书籍，那我们的对话就会结束了。他听完这回答后更显得蛮有兴趣了。领导是个很重要的题目，他说，仍稍微带着纡尊降贵的态度。环境的变迁太快速了，我们必须具备正确的领导力，才能促使这些变迁朝正确的方向演进。那是什么样的方向呢？我问。就是朝向唯有在平安与安定之后才随之遇到的富裕成功啊，他回答，好像很惊讶我竟然提出这种问题。我无意冒犯，可是我很想听听你的看法，我答道，你觉得要达到这种平安和安定，哪种方法最好？当然是透过教育。我们住在地球上就好像是在一艘太空船里，一定得同舟共济才行。透过教育，我们可以帮助这群乌合之众脱离原始人和部落民族的心智状态，进而了解我们都是一样的。而且如果大家都为社会尽上一己之责，我们就可以一起步向富裕成功。蛮有意思，我回答，可是我们并不全都一样，而且很有意思的一点是，底下那些人越来越分门别类，各自结党了。不晓得你认不认为，也许你该稍微修改一下你那一套理论。他瞪着我，既惊讶又生气，但显然还未被激怒，因为他甚至考虑了一下，可能我的话是对的。先生，难道你完全视而不见吗？最后他终于回答，有啊，我相信我看得很清楚。我回答，我刚刚才在人群中走了一遭，我从未见过在不同的族群间有那么深的敌意与分隔的，我觉得在他们当中的冲突越来越大了。我看得出这番话就好像打了这小姐一巴掌似的，她好像根本不敢相信竟然有人说得出这种话，更别提要她相信这番话之中不无真理了。望着她，我才发现她其实已盲目到几乎看不到我了，加上站在这么高的塔里更是看不到底下的人，他真的不知道底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，却真真诚诚地认为他什么都看到了。我们正在改变世界，他采取一派漠视的态度。我们正在改变人，如果还有人做出那种野兽般的行径，一如你所描述的，我们也会改变他们。我们会得胜的，人类必然得胜。你年纪轻轻就要担负如此的重责大任啊，我说道。听我这么一说，他更是按捺不住了，但话未出口，便有两名妇女沿着墙头朝岗哨这里走来。有一位是黑人妇女，约莫50来岁，另一位是穿着考究的白人妇女， 大概才30出头，两人边走边交谈，仪态端庄而有自信。我看得出他们是眼明的人，而且正因眼明，所以才能走到墙头上来。令我惊讶的是，那位年轻的老师竟抓起他的枪，步向岗哨，迎向他们，显然是要警告这两名妇女不可以再走近了。他打了声招呼，故作愉悦，并明显表现出一股凌驾对方的优势。出乎我意外的是，两名妇女立刻变得懦弱不已，对这个比他们年轻很多的小姐表现出过度的尊敬。我们来是要请教关于子女教育的事，你们所教的有一些我们不太了解。黑人妇女鼓起勇气表明来意。哦，对于现在学校所教的，你们一定有很多不懂的地方。这位老师又以那种纡尊降贵的语气回答。两位妇女一直盯着老师的枪看，他的姿势就是要让对方随时注意到他手里的枪。站在一旁的我对这一幕简直惊讶得不得了。那老师转过身，紧张地看着我，我看得出他很怕我会开口对这些妇女说话。他一枪指示我离开此地。两名妇女抬头想看他在跟谁说话，我这才发现他们看不见我，他们的惧怕蒙蔽了他们。我向他们呼叫，恳求他们要有勇气，要相信心中的感觉。他们朝我这方向看，好似听到什么嘈杂的声音，原来他们也失去了听的能力。女教师见状便微笑了，于是她以枪指着我，然后吹了一声哨子。我感觉她好像要把我当作全世界最危险的人。我知道我不能等着她以哨声换来的人，无论是谁，我也晓得只要退后一步就安全无虞了，因为这位年轻老师太盲目了。我的想法没错，我边走开还边听到他大喊大叫又吹哨子的，最后甚至气得开始朝那两名妇女射击。站在两处岗哨中间的墙垣上，思想方才这一切时，我感到智慧临到我。你必须回到监狱大院中去，我会与你同去。你要知道，你身负异象，可以逃避任何陷阱与武器，要切记惧怕会使你盲目。只要行在有我与你同在的信心中，就一定可以看到前面该走哪条路。此外，你还必须谨慎行事，只将你的意象显示给那些蒙我指引到你面前来的人看。意象最能保守人不受惧怕蒙蔽。我知道你有很多问题想问我，不过最好还是由你在此的亲身体验来解答吧。